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分享约书亚记的信息。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约书亚记的第七章。那在分享之前，让我们先在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仰望您，主，我们祈求您今天依然的在各处来带领我们，让我们都被您的圣灵所感动。我们在各处的聚会人数虽然不多，但是求您使我们知道，我们仍然属于一个教会，我们仍然属于一个身体，让我们在前面的路上能够走得更加的稳妥，能够继续的经历得胜。主，我们仰望您，也引领我们今天的分享，您自己亲自来解开您的话语，用您的话语来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约书亚记第七章中，圣经记述了以色列人进迦南后的第一场败仗。那第四五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他们从城门前被追赶，直到十巴林，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那么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失败呢？原因就在第一节和第十一、十二节，因为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然后二十五节又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以色列会众对罪进行了严惩。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了犯罪的亚干，又用火将他所有的焚烧。最终因为以色列人对付了罪，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那这就是约书亚记第七章的主要内容。那对于这一段历史，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属神的人应当时刻警醒。那这一章揭露了亚干的罪行，但亚干犯罪的时间其实是在上一章攻取耶利哥城的时候。我们也许难以想象，怎么会在那样的神迹之中，人仍然会去犯罪呢？可事实就是如此。正如《使徒行传》记载，当五旬节圣灵降临时，教会就大大兴旺，那时教会又有能力行很多神迹，又有爱心凡物公用，但仍然发生了欺哄圣灵的罪，就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事件。由此可见，试探和考验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也许就是魔鬼准备攻击的时候。往往我们正经历得胜的时候，也是我们可能产生骄傲内心松懈的时候。在取得了耶利哥城的胜利之后，约书亚再派探子去侦察敌情。那这次探子回报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两三千原文的意思是两三队，其实人数不多，说明此时以色列人的信心满满。但这信心其实并不是从神来的，而是人内心的膨胀。因为第一节已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可此时他们竟毫无察觉，甚至打了败仗之后还以为是上帝出了问题。可见灵力松懈的苗头已在以色列中出现，所以即使这次以色列人没有因亚干的罪失败，也必在将来的战争中遭遇挫折。这时的失败正是上帝的管教，也是上帝及时提醒他们要保持属灵的警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属神的人应当时刻警醒，稍有松懈就难免给魔鬼可乘之机。户外三年，我们真的见证了上帝的大作为。面对平台和警察，不少弟兄姊妹已经操练得能够谈笑风生，挥洒自如，这其实是非常美的见证。但我们在此时仍需保持警醒，因为习以为常可能会放松警惕，挥洒自如可能会骄傲自满。最近浙江发生的强拆教堂和十字架的事件提醒我们，我们仍然身处激烈的属灵征战中。虽然前面的征战难以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警醒就不会被仇敌打个措手不及，我们祷告就必有信心面对任何的变局。此外，属灵的征战不仅发生在战场上，也是发生在内心中。亚干虽然在战场上很勇敢，却在内心中输给了私欲，所以在属灵征战中他是一个失败者，并且使以色列全军都受到了连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常常为自己的内心警醒守望， 我们征战的地点不只是平台，我们征战的地点也在我们个人的内心当中。无论是胆怯、懈怠，还是骄傲、自义，都可能成为破口，招致魔鬼的攻击，以致破坏教会的合一。有时我们在警察面前动血气，或者在微信里面发言急躁，可能正说明我们内心的属灵危机啊，属灵战场有危机和隐患。求主时常光照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心。我们也当常以经上的话提醒自己，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第二个方面，罪使上帝不与他的子民同在。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一节、第十一和十二节两次指出，这次战役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犯罪。不仅这里如此说，我们也可以说，在以色列的整个历史上，无论是在摩西时代、士师时代、王国时代，以色列失败都是由于同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罪。失败与罪连在一起，是因为得胜与上帝的同在连在一起。圣经清楚地见证，以色列的得胜并不在于自己，而是在于上帝的同在。只要神与他们同在，就没有谁能够胜过他们。相反，若上帝不与以色列同在，以色列就要沦为他国的掳物。而使得以色列人失去上帝同在的，就只有罪。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是圣洁的神，所以罪必招致他的愤怒。这一点外邦人也很清楚，所以当以色列人与摩押人对阵时，贪财的先知巴兰就给摩押王出了一条毒计，就是让摩押女子引诱以色列人行淫，使他们陷在罪中。果然以色列人因此就受到上帝的刑罚，损失惨重。那今天教会进行属灵征战，成败同样在于上帝是否同在，而上帝同在的最主要的标记就是圣洁。圣洁就是力量，这力量看似消极，其实是积极的；看似软弱，其实是强大的；看似内向，其实是带着惊人的影响力的。圣洁的教会即使被逼迫，他受的逼迫也必成为复兴的前奏。圣洁的教会哪怕被迁到宰杀之地，他所流的血也必浇灌更多教会的种子。圣洁的教会就是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而失去圣洁的教会靠什么能够站立得住呢？靠人数上千的会众吗？靠主任牧师是政协委员吗？靠长老常和宗教干部吃吃喝喝吗？今年发生了多起三次教会被强拆的事件，就证明靠拉关系、靠钻政策空子发展教会的都是自作聪明。面对仇敌的攻击，唯有圣洁才能够使教会站立得住。守望教会户外征战期间，我们真是见识了太多来自仇敌的污蔑和离间。例如他们说我们的牧师有别墅啊，长老拿了国外的钱啊，等等等等。感谢主，仇敌这一切的离间诡计终归全部落空，因为在这些方面我们真的无可指摘。但我们试想，如果一个教会的长老开的公司偷税漏税，或者这个公司专做盗版生意，或者一个教会的牧师有很多财产来路不明，那教会又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今天在浙江很多地方正为保护教堂和十字架进行征战，最终考验的其实还是教会的品质。若教会圣洁无可指摘，就必能够同心合意，即使仇敌拆了教堂，也绝对拆不了教会。相反，若教会有明显普遍的罪，那教会就会轻易被分化瓦解。也有教会不用强拆就积极配合整改的，也有教会信徒积极维权但教会的领袖早已缴械投降的，失败的原因正在于此。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以色列人经历这次挫折时，上帝吩咐他们什么呢？上帝吩咐他们要起来自洁。同样，在他们之前将要过约旦河所做的准备之一也是起来自洁，因为唯有圣洁才能使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可以说活在圣洁中比一切的计划、比一切的审时度势对征战来说都更加根本和有益，因为圣洁就是教会的本质。 感谢主在过去一直引导我们教会在圣洁上警醒追求，也求主继续使我们警醒，愿我们活出圣洁的生命，就不给仇敌可乘之机，并且成为见证荣耀主的并且成为荣耀主的美好见证。第三个方面是当敬畏耶和华。人的罪可能隐藏得很深，但即使像亚干一样将银子藏在地里，也逃不过上帝的眼目。虽然亚干坦白了自己的罪，毫无隐瞒，但上帝还是对他进行了严厉的审判。虽然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只是撒了一个小谎，但付出的代价却是立时毙命。这些圣经的记载都提醒我们，对上帝应当心存敬畏。这个敬畏的意思不是说上帝是一个暴君，好像他很残忍又苛刻。这个敬畏的意思是指我们需要敬畏上帝做事的主权，敬畏他对罪的恨恶，以及敬畏属灵征战的严肃真实。虽然对亚干的刑罚以及对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审判是上帝特别的作为，但其中所反映的上帝的主权、他的性情以及属灵征战的严肃性却是恒久真实的。我们若对上帝有敬畏之心，我们就知道蒙了救恩却仍活在罪中是多么可耻可憎。我们若对上帝有敬畏之心，我们就知道我们应当极力顺服上帝的旨意，而不是以为上帝总是迁就我们的软弱。我们若对上帝有敬畏之心，我们就不会当属灵的征战是儿戏，就不会掉以轻心任凭魔鬼欺骗，也不会得过且过，不能被主使用了。总之，敬畏可以使我们真认识这位上帝，并在属灵真实中讨他喜悦。今天的基督徒普遍对上帝缺乏敬畏之心，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把上帝看小了，因为我们把上帝私人化为一位知心朋友、心理医生，却忽视了上帝对整个宇宙的管理，以及他对人类历史的引导。我们若能欣赏上帝的大，看到他的大计划、大工作，就必对他产生敬畏之心。有人说，中国现今的时代又处在千年未有的变局之中，但愿圣灵引导我们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更认识主宰这时代的心意。无论中国教会正在出埃及，还是正在进迦南，愿我们体贴神的心意，又时刻警醒。愿以色列的失败成为我们的借鉴，愿我们在今后的征战中继续站稳，继续得胜。阿们。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仰望您，我们祈求您也借着今天这信息来让我们明白您的心意，让我们看见您是祭邪的神，让我们看见您不与罪人同在，让我们看见唯有圣洁才能够亲近您。主要愿我们也因此而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您是如此的祭邪，我们就知道耶稣因此为我们付上了是何等的代价。主要我们真的是也祈求您将这性情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知道应当如何的与您亲近，如何的讨您喜欢，如何的能够站立得住，无论是我们个人还是我们的教会。主，我们仰望您，我们最大的心愿仍然是赢得这场征战，祈求您来为我们开路，引导我们，并且在每一天当中帮助我们。不管将来我们遇到的是怎么样的状况，不管征战将如何的发展，愿我们真的面对一切的变化都能够镇定自若，靠着您家的恩典能够站立得稳，能够站立得住，能够真的在一切人面前为您做美好的见证。主要我们真的仰望您，无论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进入新堂，愿我们所过的这每一天都不至于突然，都能够被您所使用，都能够荣耀您的圣名。我们仰望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